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2019年2月27号星期三的早晨，现在是7点31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这2月27号，这个转眼二月呢也快要结束了。
对呀、才想到二月初啊，还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
还在过年呢。
对，那结果呢，现在呢年也过了，我们要呢开始呢真的好好努力呢，来把今年呢每一天踏踏实实的过、包括呢早上一起来听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节目。
对，是的。那基本上呢，我们每一天呢也会特别的关心一下大家的身心健康的状况。那么呢，最近的一个月呢，也是跟随万峰博士的足迹哈，一起去走访一些宣教士的足迹。
是快要完结了哈。那么之前呢，他一直是在天津啊。那么今天好像应该会回到北京
哦。是。
那究竟呢他的行踪怎么样呢？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的万峰老师真的是感冒的挺严重的啊、我们都要他呢赶快去照肺。就是呢到底为什么会咳嗽了一个多月，因为这是万峰老师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我认识他10年真的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是，
他的身体向来跟文慧一样都是健康宝宝啊。那所以我们就希望他呢真的做一个彻底的检查，而且不要再把细菌呢在我们办公室
再散步了。
对对对、好多人都中标了啊。
而且呢实际上万峰老师也要知道自己不是小孩子啦，
自己也不是钢铁人。
哎，是的，不是小孩子可以就是就觉得哎呀反正拖一拖身体还年轻还健壮。哎呀，
他现在真的是乖乖吃药了啊、
是。
那么所以因为这样呢，他这两天呢就没有把宣教足迹在中国呢这个图文呢给我们的有关同事
是
送上我们的微信推送文里头。但我知道昨天呢他真的是一面打瞌睡，因为吃药的副作用，那昏昏欲睡当中他已经把推送文呢给了同事了。所以今天大家呢可以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看看推送文里头应该有万峰博士的宣教足迹在中国这个简单的图文呢、
是的。又说到吃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也不是说什么病你就一直吃药就没事了，其实吃药它本身也是有一些副作用的哈。所以如果说呢能够以不吃药的方式，比如说像感冒啊就多休息哈，是吧，多喝热水呢，多睡几天，就尽量别吃太多的药哈。
对，
那因为呢实际上像我觉得是现在我们中国人越来越讲求效率嘛哈。那 一有点什么问题，哎呀马上就吃药，或者说呢就是太依赖一些，
我们说预防嘛
啊，对，或者太依赖一些是比如像中药啊会保健品依赖的一类的东西啊，
特别是保健品，这个好像在咱们中国是非常的盛行啊。那我觉得也是一个中医的概念，也代表我们很会养生啊，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但是呢根据一个研究啊调查，就是说呢近年来啊咱们中国呢因为肝病需要住院的患者当中，药物性肝损伤所占的比例呢不断的增加。那这是呢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也就是呢急性肝损伤最为常见的病因之一。那如果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急性肝衰竭甚至死亡。那这个上海的医学专家呢就研究了 啊，他就说呢，我国普通人群当中的每年药物性的肝损伤发生率至少为多少人呢？
10万分之23.8啊，其实是0.0024%。虽然说你看起来这个数字好像不是很大，但是你放在整个全中国的人群当中来说，
14亿啊，将近14亿啊，
对，实际上这个比例不小的哈，因为呢它是高出于西方国家的报道的，
对，
那么已经成为这个中国这肝性损伤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啊、
对，那么为什么会有肝性的损伤或者肝损伤啊？主要就是因为一些药物性，我们说药物性的肝损伤嘛，那是因为各类保健品、嗯、还有传统中药，这个占了26.81%，就是差不多27%啦、
哎、
就是保健品还有传统的中药，还有抗结核药啊、
嗯、
这个占了22%，还有呢抗肿瘤药或者是免疫调整剂，那后三项我觉得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你真的是病了、
嗯、抗肿瘤，
对、
啊、
你需要去吃这个药一定有副作用嘛、
嗯、
对不对？
是是，
但是呢我就觉得保健品呢这个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对，保健品原来和传统中药是最高的引起肝损伤的主要药物的类型啊、
嗯、
而不是说那些好像很就比如说像抗肿瘤啊或者免疫相当于感觉上比较严重副作用的，反而好像占的比例还小一点。
对，我昨天晚上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大学的小女孩啊、
嗯、
她呢就是为了减肥，其实我看她的那个体重应该是还不到60，58左右，
嗯，
但是她165公分高，
嗯，
其实是很标准的，但是可能现在追求苗条嘛，她就减肥吃减肥药，结果引起了肝衰竭，要肝移植、
嗯、
所以是很严重的、
哎、
那特别是因为我们有习惯吃保健品、
嗯、
那我们真的要小心了啊，因为药无论是什么药都是三分伤、
哎
啊、甚至有一些是七分伤哈、
嗯、
那药要小心吃，但是呢神的话呢却没有任何的危险和副作用、
嗯、
这个呢就要多吃了。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神言如粮。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书15:16。任何人都很注重食物，不吃食物就不能生存，肉身这样，灵性也是这样。不将神的话语当作食物来吃，就不能维持属灵的生命。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关系就如同婴孩所需要的奶和成人所需要的饭一样。主耶稣也特别的提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约伯说，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虚用的饮食。以色列人在旷野如何天天收取玛纳，照样的信徒也要天天收取神的话。他们是每日的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来收取，这是属天的粮食。那我们每天早晨呢，也应当先读神的话语来喂养灵命。许多信徒都是不读经就不吃早饭的，这是看重神的话过于日用的饮食。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是对的，没有一个好的起头就要过一个失败的生活了。所以必须先读圣经，从神的话语里得到亮光、力量、滋润、提醒，才能够帮助我们走属灵的道路，不至于在试探中跌倒，忘记神的命令，在与人来往中没有了主的带领。当然了，读经也不能只是按着形式习惯来应付一下， 必须呢认真虔诚安静地来读，直到把神的话印在心中，如同神借着经文重新向我讲话一样。千万不能因为太忙而忽略了读经，连一次也不要放弃。人不能够一天不吃饭，那照样也不能够一天不读经。
我站在逆光中的荣耀恩典，在公义和怜悯中间，万人中呼召我到你宝座前，基督你活在我里面，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已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已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现在是7:42:54，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有刘芳老师在这里，还有我是文慧。
嗯，是的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吃药的问题哈，要注意哈，不要以为说是保健品啊或者中药调理的、就可以不注意，原来呢这两样才是最伤肝的。哎呀，这个舌头也伤了。
那我们也谢谢呢李崇文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呢有一个短短时间的灵修，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啊、我就觉得呢神的话语呢好像是我们心灵的药啊，不但是食物而且是药啊，能够医治我们，那吃多了不会有副作用，也不危险的啊。
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吃啊。那春节之后啊，我知道呢这个打工潮呢就开始了啊，有些人回到自己原本的岗位、那有些人呢就开始换新工作了。那我就看到有一则新闻呢、在南方这边呢广东某一些的城市啊，就是以前呢那个找工作的中心呢、比如说就业辅导中心呢、
是
台湾是就业辅导中心，我不知道这个、
就是人才市场啊。
哎，对，那通常呢以前你看到都是那些找工作的人在那边啊、填资料啊，然后看这个海报啊、壁报板啊，上面有什么这个
职位，
对对、但是呢现在在那里全部都是老板。就是老板找不到员工啊，
是是是，
因为很多人已经不想去工厂打工了。
对，是近几年的一个现象哈。基本上呢也说到，就是你相比之下去工厂工作呢，还不如去送外卖哈。
啊、
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新的选择，
或者快递。
啊，对对 对,
对，
是的。
那所以呢，这些工厂的老板们呢是排排坐，坐在那里，好不容易等到有一个人愿意进来了，哇，一涌而上，结果那个人还要东看看，最后说我还是去送外卖好了。
是是，当然现在这个对于工作的这个选择这个也不一样哈，就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些个体来说，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大学毕业或者说一些职业学校毕业呢，要找实习工作或者说应届的就业市场呢好像也不太一样。
对，其实有点颠倒过来了、
哎、
就是说呢，在一般的比较我们说劳工方面的工作呢、
嗯、
可能现在很多的同胞都不想做，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
哎、
但是如果你回到校园里头，他们很希望是白领工作、
嗯、
但白领工作呢就是呢，你真的很坦白说这个职位不多，
职位有限，
对，
而
且理想的职位更有限，
对，而且可能也存在很多不同的门槛。
对，那2月14号呢，在福建的福州2019年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许多的工作岗位就对年龄有限制、
哎、
他们不都是大学毕业吗？就是差不多这个年龄了。
对，当然呢，可能会针对某一些研究生，或许就稍微年长一点、
哦、
比如说像刘芳这样的。
你也才年长一两岁而已嘛。
对，但是呢实际上呢确实有压力了，尤其是看到他这个年龄限制哈，就更有压力了哈。
啊，这个什么20到30岁
30周岁以下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真的不远了。
就是说请你是在20到30之间的，其他的就免谈啊，或者是30以下的啊。那么一位招聘方的工作人员就说了，员工的年纪越大，对单位贡献的时间就越短。
嗯，
哎，很多工作呢不喜欢要女性，不是因为歧视，而是因为女性员工结婚生子之后，重心很多时候不在工作上。首先我要批判第一点，
嗯，
越年轻你就以为他对单位的贡献时间越长吗？你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跳槽吗？
感觉又被中枪了。好，基本上我觉得实际上这个确实跟年纪不是成正比或者反比的哈、
嗯、
这个东西确实没有道理。还有第二点呢，也是啊，不是因为歧视，那是因为什么？
啊、当然了，我们看看网友的回应呢、啊、有网友就说，所以女人为了生存也不敢结婚生子了
啊，对啊，
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好好工作的话，
嗯，那另外如果从男士的方面来看，难道就可以理直气壮不顾家吗？精力不转移到孩子和家庭上面，大概就是丧偶式的育儿啊，
对啊，
这个也没道理哈。
对啊，因为可能呢，这个企业单位就说，哎，我们就招收男性，结果呢，
嗯、
这个男性好，我为了工作，
嗯，
所以家里就全部给太太啊去打理，那就造成了很多我们传统式的一些家庭问题嘛。
嗯，
那也有人就这样说了，婚前婚后都可以要，唯独呢卡在快要结婚和过了30岁比较不考虑。
嗯，
企业呢也需要成本付出，尤其是还在发展中的企业，
嗯、
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
对，
哦，也就是说你婚前婚后都不要紧。
这个是，
但如果你快要结婚的。
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或者说是创业者来说哈、
嗯、
他们确实需要考虑成本，尤其是可能一开始招一个人他是否能够持续的在公司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当然也能够理解啊，但是这个矛盾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对啊，怎么办呢？大家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等着月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线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世上事必然显微虚空。
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就业市场啊，
嗯，
这个比较基层的呢，就是老板找不到员工，但是呢，如果一般白领工作呢，那么就有很多的限制，特别是对女性哈，
嗯
啊，对年龄，其实年龄呢，我相信应该对男性也是，
哎，同样的哈，
对，但是女性呢，可能多一点，就是在结婚方面哈，你有没有男朋友？我知道有一些呢，可能还问你有没有男朋友，你是不是在交往当中，你有没有准备要
结
婚，
婚育状况，
对，
有没有准备要生孩子，生了孩子要不要生二胎？
好，所以这个真的问题太多了。原来
你是人口普查吗？
好，那么人社部、教育部啊，九部门近日就印发了一个通知。
嗯、
这个通知是什么呢？
就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也不得询问哈、妇女的婚育情况，不得以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的项目、啊，就是不能测人家有没有怀孕啊，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不得差别化提高对妇女录用的标准。
那我觉得有两项是真的比较离谱的，
哎，
他去应征，他还要给你附上一个我有没有怀孕
体检的项目啊？
对，这个我真的觉得是有点离谱了。就是说，看你健不健康啊，有没有一些疾病，我觉得倒是可以哈。
是是，
因为有一些工作单位是需要的。
嗯，
但是要证明你没有怀孕，还有一个什么限制生育作为一个录用条件，这些真的是歧视了啊！
是，
就算你自己可以在怎么说呢？你自己的企位，就是你发出这个招聘，你可以有一些列名，
嗯、
但是呢，你不能够就是他来应征的时候，你给他这些限制嘛？
但是问题就是说，那这个主动权不掌握在应征者的手里啊，都是掌握在、
嗯。
招聘者的手里嘛，所以即使是就是他以这样的原因拒绝录用，我们也没有办法嘛，哈。
嗯，好了，有网友就对这一个九个部门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通知呢，回应了，他说只有规定，可又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
是，
那么女性就业只会更难了，
对，
也就是你规定好嘛，企业就要遵守这个规定。
企业不是明目张胆的来说是、
嗯、
啊，我就是有这些条框，我就不行。但是实际上，当他可能对一些应征者的资料进行审核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看到这些的问题。
是，这真的是两难之间，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小企业，
哎，
或者是正在创业的，他真的有他的实际考量。
是
啊，那么女性呢，我们也不得不说啊、如果你已经准备要进入家庭，准备要生育，你有你的考量。
嗯，
所以我们常说的嘛，中国说鱼熊掌不可兼得。
嗯，
那真的，大家真的要为我们的青年人来祷告。我觉得不但是青年人，中年人就业也是有一些的问题、啊、
对，这个东西是出现在自己的选择和整个被选择的状况当中、啊、
对对，那所以呢，有人就说提高你的专业技能吧，
嗯，
就算你结婚了有了孩子，你的专业技能在，
嗯，
那基本上呢，你还是能够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工作啊。
嗯，
那圣经怎么看呢？特别是由今天找工作的新闻引发出来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性别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我们说门槛或歧视。那圣经呢，很清楚说，男与女是有分别的，
嗯，
而且各有使命，各有角色。
嗯，不过我觉得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之下，不应该再看大范围的男女的不同，而是应该更集中在看个体之间的差异和个体之间的技能的不同、啊、
对，所以呢，圣经也说嘛、
嗯、
你要看自己合乎中道，
是，
也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恩赐，你的发展，你的目标方向，你自己要先清楚。
嗯，
那么我觉得呢，还是要个人不断的有装备，有前进。那么不论你是在家或者是在就业市场上，我相信你都应该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又到了新的一个找工作的一个季节。那主要我们知道很多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时候心里面也有很多的焦虑，他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的考虑，面对不同职位，对年龄，对性别的限制，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也在此有很多的不安和一些彷徨。
是，
主要真的是带领每一个人，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工作的性质是适合他们的，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跟别人一样的这个工资，或者说跟别人一样的一些福利的要求等等，而是能够真正的知道自己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是
真正的知道自己的人生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方向。那特别是对于刚刚毕业的一些大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的迷茫和茫然，主要求你亲自引导他们的脚步，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放在怎么样的位置上，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工作和学习之间这样的一个转换，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过程中能够重新的来看待自己的人生，选择一个方向来重新的出发。主要也安慰每一个在工作中还没有着落的人，让我们真的心中能够放下来，能够将平安建筑在你之上，相信你会为我们安排一个最适合我们的岗位。我们也把我们一切的忧虑都交托给你。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凡是感谢已经在线上了哈，是于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节目主持人。
你好，于
弟兄。
对，我常常看到呢你的名字，因为呢你有通过短信跟我们联系。
嗯，
那今天终于呢第一次在热线里头听到您的声音了。
嗯，是的是的哈，而且呢也知道你在第五空间原来就是凡事感谢哈，那终于听到原来
真声出现。
哎，对对对，
声音的声
是
好。于弟兄，我们先来背金句。
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替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
是的，非常非常的棒。那于弟兄今天第一次打电话进来背这一节经句，是不是这一节经文对你有特别的感受呢？
对，因为我在教会吧有服侍，
嗯，
所以说我特别的感觉到这句话是对我是一个激励。
那凡事感谢，我要跟你说呢，劝慰子弟兄说呢，虽然呢身体有限制，但是被神释放的心灵能够尽情的翱翔，为你感谢神。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你是生命好牧人，我们一生紧紧跟。
重温呢，弟兄姊妹呢，透过热线的分享呢，我们的心呢都是得着激励，也很受感动的啊。
嗯，
所以我们都是很期待呢每一天我们相聚的时光。那更开心的是星期五呢开放热线能够听到大家的声音。
嗯，是的，那基本上每一次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很期待啊打开我们的第五空间跟大家来问早安。
对，但是我观察到了星期三果然是一周当中最疲倦的一天
是是，
因为今天大家
人数最少啊，
对，而且相对比较沉默啊。
嗯，
那没关系的，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在啊，就算早上不方便收听，那可能也会在下午或晚上呢就下载我们的节目来收听啊。
嗯，
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互相的纪念。那有的时候呢我也在想，我们如果真的去到一些宣教式的遗迹呢，那记得我们曾经去山东，对不对？
嗯嗯，
啊，去了一个纪念，一个公园里头有个纪念碑，就是当时抗日时代有一些宣教士被关在集中营，
是
啊，那个地方啊， 看到那些的时候呢，真的会有一种心底很深的触动涌出来啊。那就像呢，我们听到弟兄姊妹的声音背京剧的这个分享一样哈。那也希望呢，接下来万峰老师带给大家的这个栏目，真的能够触动你的心灵，一起来感受神对我们有何等的爱，何等大的恩典。
游走中国各城各乡，
跟随先贤先烈的足迹，
见证上帝在中国教会的奇妙工作。
由专业领队万峰主领，
北京团2019年2月11号到28号
宣教足迹在中国，
一起长团出发。
因为万峰呢还有一些宣教足迹在北京呢还没做完，但是呢时间又不够，已经去了十来个了啊，于是呢老婆就决定，哎呀，先回家去，先回香港去，那就留下了我一个在北京去参观啊宣教足迹。那今天的万峰呢来到了是北京天主教的南堂啊，因为呢以前有分这个北堂跟堂，那之前呢就去这个北堂的时候呢，他说他在装修。为什么说要去北堂去南堂呢？其实这两个的礼拜堂呢都是非常有历史的，因为在以前呢利玛窦啊他们耶稣会来到北京的时候呢，他们就跟这个皇帝的那个关系挺要好的，然后呢皇帝呢就让他们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用来给他们自己居住。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还可以传教，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叫礼仪之争啊，就导致耶稣会他们的传教工作还有所有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呢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后他们只剩下一些地方可以给他们自己居住或者给他们自己做礼拜之用，但是就不准向中国人去传教。那这个天主教的北堂呢今天叫西什库教堂呢，就是当年利玛窦汤若望他们建的第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呢本来呢就很近这个故宫啊，但是呢传说呢就是说，哎，这个故宫跟这个礼拜堂靠近嘛，礼拜堂每天得打钟嘛，打钟太吵了，然后呢就吵住这个皇太后，然后皇太后呢不高兴，于是呢就让他们搬走，于是就搬过去这个西什库教堂。那可惜呢这一次去到西什库教堂的时候呢他在文物保育，所以呢他的宗教活动呢都暂停了。那我在网上呢就看见人家说呢一定得去天主教的南堂在北京的，因为呢这个礼拜堂呢可以说是他们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以来400年500年的宝库。那我就现在过去看一看。那我现在在北边下来，因为我在西单下车，走路过来呢大概7-8分钟吧，但是呢看见哎呦好像被围板封住了，希望我进他的南门口可以进啊。我现在在北门口呢看见他的那个祭坛的那个后边呢，那他有一个圆拱，还有他的设计呢是非常的西化，还有一些骑楼，在那个骑楼的那个扶手旁呢是有三位一体的标记的。那我真的希望我能进去啊。太好了，南堂是开门的，可以进去看一看，因为它是北京市这个重点保护文物，因为它是这个耶稣会的那个礼拜堂，一进门口呢它就有两个像一个利玛窦，一个是圣方济各沙乌略。那它的入口很简单，就在这个北京地铁的4号线跟2号线的交界，宣武门的 B2 东北口出去，就往右拐呢就可以进到那个南堂的那个正门了。他说是1605年开始第一次建造的。 可能因为这个南堂呢跟其他的我们之前去的那个天津教会不太一样，那个刚刚在闹市，所以呢就比较多人可以来参观。但是呢这个南堂可能它虽然在地铁站旁边，但是附近没有什么商场，所以呢就能来的人就不多。那厉害的就是呢一进来呢我就可以看见呢有两块碑啊，在这个教堂的门口的左右手边，一块呢是这个顺治御制天主堂碑记节选，他就说这个太西之教就是在欧洲啦。那如果你有兴趣呢，我已经放在我们的微信上面，你可以看见。然后呢另外一边呢它是一个碑叫都门建堂碑记，就说呢在西汉的时候呢有这个多玛传说呢是去了印度传教，他说也传来了中国，但是这个还没有证明到。另外呢就是唐朝呢有这个景教来到中国，那现在呢明朝有这个方济各沙乌略来到了这个明朝传教，那现在呢终于呢看见清朝呢他愿意跟随他们为他预备的那个立法，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建一个礼拜堂用来证明。所以这个我现在站在旁边的碑呢是有40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进去这个礼拜堂看一看。那进去之前呢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正门的牌楼呢。正门的牌楼呢是巴洛克式的，那在最顶上呢有一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 M 字，通常有 M 字呢都代表玛利亚，那这个是天主教教士比较重视的。然后呢下面再有一个图案是一个飞马，下面呢在海里头呢有一颗星。那我看见呢那个正门的门楣上呢有一个那个正门的这个石面上呢有一个十字架，下面带一个 M 字，那个 M 字呢通常呢就是那个玛利亚的记号，这个是天主教教会非常重视的。然后呢在下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图案，在它的顶上有一个教皇的皇冠，然后代表它是普世天主教会的下面的。然后呢里头有一只飞马，在下面有一颗星，还有一个毛，就是呢代表信心。还有代表那颗星呢应该是代表在苦海当中的导航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有那只飞马呢，我倒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看。那这个礼拜堂整个形式呢是巴洛克式的，所以呢你会看到呢它是那个设计呢非常复杂。唯一可惜的是呢它的正门呢现在变得红色了，相信呢那个门被拆了。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用这个传统的礼仪的角度呢，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门呢是在描绘我们的信仰该怎么走路。那如果你有兴趣呢也可以跟着我来，我现在进去礼拜堂了。那进到这个礼拜堂呢我们得保持安静，所以呢万峰就不在里头去讲解了。但是呢现在从这个礼拜堂跑出来以后呢，可以跟你说一下里头的整个的方式呢是那个云石啊将整个礼拜堂弄得非常的辉煌。我们如果不现在再看呢也不知道当年义和团呢他曾经拆毁了这个礼拜堂，现在是重建的。那这个礼拜堂你进去那个黄色黑色花纹的那个大理石呢就变成了整个礼拜堂的主色调。然后呢在每一个窗户上呢都有很多颗星，那些星星呢因为呢它是以玛利亚作为它的这个礼拜堂的一个重要的那个角色我们叫主保圣人。那这个礼拜堂用很多星星呢是代表它将这个弥哈，它是引导迷路的人走向一个真正追随基督的方向。那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呢也知道呢这个是主教座堂。之前我们也说过主教座堂跟普通的礼拜堂的分别在于主教的座位。那这个主教座堂呢就带有几张主教的座位，相信呢也是重要的仪式呢举办的地方。走前去呢因为呢万峰来的时候呢刚刚好是复活节，他在祭坛前面呢有一个山洞，很有趣，小山洞里头是空的，就说耶稣复活了， 耶稣已经离开那个空坟墓了，那也有一个耶稣在这个坟墓旁边跟那个女人去见面的那个故事，那这个也是将圣经的故事跟礼拜堂的设计呢一个结合的非常的佳美的一个例子。那如果你有些时候进去呢，你会看到这个礼拜堂呢有两样有趣的事情。第一呢，就是正前方最远最远有一个祭坛，中间又有一个祭坛，为什么呢？原来呢是这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1960几年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们现在做弥撒，就是做这个礼拜的时候呢，神父不应该背对会众，而是面向会众，因为这个是我们彼此分享基督的圣言，所以呢他们圣餐呢是面向会众，还有那个桌子是在中间的。第二个有趣的事情呢，就是你看见呢在远方呢会有一盏红灯，红灯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那个柜子里头有一些圣餐饼，那如果老实说吃完的时候那就没有咯，那如果还没吃完呢它就亮。通常呢以万峰的认知呢是很少有的不亮没有这个圣餐饼的。那你可以以后呢去一些礼仪比较强的礼拜堂呢你留意那盏灯。那另外呢你会看见一支蜡烛，好像万峰给你拍照那样，这个叫逾越蜡烛，也叫复活蜡烛。上面是什么呢？ A 就是 Alpha， 阿尔法， Omega 那个底的那个就是代表峨眉架，就是代表上帝是始，上帝是终。那我在探访的时候2018年呢就刚刚好在这个始跟终当中，然后点燃这个蜡烛呢就是代表我们慢慢由始烧向终，主是创始成终的主啊。那地下呢它也有一个很美的装饰，应该是收成收割的那个照片。那最后呢他还是有一台大风琴，有些时候呢最辛苦呢就是保养那台风琴，因为成本真的很高，因为那个是真正的有管的风琴。那之前你应该听万峰的老婆也说过，他是一个风琴师，那他对于这个真风琴的那个期待还有感受。那今天呢万峰在这个北京宣武门的那个北京天主教南堂，如果你有兴趣记得坐地铁到北京宣武门站的 B2 出口，一出来就看见这个礼拜堂，是由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他们留下来的。里头呢还有很多当年的一些重要的碑记，那希望呢你也能够来到这个宣教足迹在中国。我是万峰，今天在北京实地为你报道。Thank you.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什么是真爱？
怎样才能常常喜乐呢？
会有真正的和平吗？
恩慈和良善如何区别？
温柔的人是否就会忍耐呢？
如何操练？
3月4日到4月4日，林成牧师主讲《圣灵的果子》，
一起来学习成长，
结出圣灵的果子。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31篇19到24节，
在世人眼前，你为敬畏你的人所积存的，为投靠你的人所施行的，是何等大的恩惠啊！你必将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遭人暗算。你要隐藏他们在棚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在围城里，他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惊惶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可靠的人，却加倍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我的感觉，我的信。有一个生活在草原上的非洲弟兄，结束主日崇拜之后，内心充满欢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一面唱着赞美诗，一面思想牧师的正道，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的名是大有权柄和能力的，靠着耶稣的圣名，基督徒可以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正当他因为神的话越发充满信心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头强壮的公狮子正低吼着迎面而来。他的大脑立刻一片空白，恐惧和绝望因为那头狮子的獠牙和利爪迅速地滋生起来。大卫与我们不也是如此吗？知道有关神的真理是一回事，我们在遇到艰难和危险的时候，有信心继续靠神坚定，则是另一回事。许多时候，存在我们脑中的真理胜不过我们心中的感觉。真理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拯救者，感觉却告诉我们，我们从神的眼前被隔绝了。尽管保罗笃定地告诉我们，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但是这被隔绝的感觉却如影随形。要知道，我们内心的隔绝绝不是因为环境，乃是因为我们心中缺乏对神的信心。故此，当将我们的信心安放在真理上，那样我们的信心才能有根有基。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因为学习你的话，就晓得你的真理，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主啊，你知道我们都是时常小信的人，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感觉，受到感觉的欺骗，在不同的环境中对你的恩典和大能犹疑不定，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主啊， 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话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的慈爱与大能，塑造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行事为人单单凭着真实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也不是凭着感觉。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诗篇27: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线上今天》。那我们刚才呢，已经跟着万峰老师呢，到了宣教士的遗迹。
嗯，
那么大家感受如何呢？想要知道更多一点，可以上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文去看看。
嗯，
也谢谢清新师母带领我们一起有诗篇导读。
嗯，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是诗篇
27的第一节。
对了，那昨天呢，我们讲了亮光，今天我们来讲拯救啊。
嗯，
什么是拯救呢？拯救也可以翻译为什么？
救恩。
对，新译本就说呢，是
我的救恩。
对了，拯救或者说救恩呢，就包含了它本身这个词汇的意思，不单是包含了拯救。
嗯，哎，
很自然我们会想到救嘛，对不对？
嗯，
还有包含一个大家可能没想到的胜利。
哎，胜利啊。
对，就是拯救，然后你怎么能够把它救出来呢？你一定是
胜利了以后才能真的顺利救出来嘛。
对，
啊，
那么其实这个词汇呢，最早可以参考的呢是出埃及记的14:30。
嗯，
我们看那里的记载是神用他大能的膀臂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
嗯，
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的拯救，也是神大能的彰显，是胜利的凯歌。
嗯，
啊，因为胜了法老，胜了埃及的军队。好了，怎么样的拯救呢？那诗人用拯救或救恩这个词汇来表明他对神的信号，就如当年呢，人看为不可能，但是神却可能，而且不但是可能，是做到了将，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
嗯，
那么诗人也深信神必会使他脱离仇敌攻击的手，在各种的困难灾害里头他必蒙神拯救。
嗯，
所以诗人说呢，我还怕谁
呢？
嗯，这是关于拯救方面。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保障。
哎，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啊。
对了，那么什么是保障呢？原来保障也可以翻译为什么？
避难所哈，荫蔽所。
对，荫蔽所。
嗯，
那这是指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安全的方式。
哎，
而且呢，保障或避难所，原来它的原意啊，这个词汇的原来意思是力量。
哇，嗯，
所以后来才引申为保护啊、荫蔽啊、隐身之地。
嗯，
那神是如何保障我们呢？诗人形容啊，神是他性命的保障，就有两方面。
哎，
第一个就是
安全
、哎，对，安全的地方。
嗯嗯，
那敌人安营，大军压境，但是诗人不惧怕，
哎，
因为他有最安全的避难所。
嗯，
第二种 如何保护呢？就是神的保护，
是一个大能力量的哈，
对，一个方式，神用他的大能大力，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保护我们，所以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嗯，是的。所以今天的问题呢，就是你曾经惧怕什么吗？现在又惧怕什么呢？你又如何克服恐惧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云南的一位王同学祷告，他面临大学毕业找工作实习，导致心理压力大，出现一些抑郁症的情况哈。那最近呢，他跟朋友参加教会的活动，那愿神来拣选他们。
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保障，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求你也将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亮光照进了王同学的心中，好让他跟他的朋友杨女士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你就是他们的避难所，你就是他们的拯救，
是的，
以至于他们在困境当中知道来寻求你，知道来依靠你。我们知道王同学最近因为要大学毕业，工作的压力，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心中一定充满了焦虑，也因为这样带给他有抑郁的情况。主啊，我们求你医治他，我们也求你既然带领他，给他有这样的机会到教会，就求你赐给他得救的智慧，让他明白为什么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
是的，
为什么他需要来认识你，相信你，投靠你，以你为他生命的救主。求你使他有这种得救的智慧，也求你拣选他，开启他的心窍，并且帮助他尝试着将自己的工作的忧虑重担卸给你，好让他去经历到你是真真实实的主。愿你拣选他，帮助王同学，也帮助他的朋友杨女士，让他们在教会也有弟兄姊妹成为他们的天使，陪伴他们在这一条信仰的路上能够继续前进。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春天嫩芽在枝头展露，
花朵乘着微风微笑，
白云穿着蓝天翱翔。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从春天出发，让生命活得更丰盛。
是的，现在是春天呐、啊，这个很多的敏感呐、啊
嗯，
很多的流感呐、啊，大量出现的时候，但是呢，不要怕，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嗯、
然后今天我们也谈到工作，
是的，谈到工作，那大家呢，可能心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安呐、啊
嗯，
啊，包括现在有很多工作的限制、门槛等等哈、
嗯，
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些都交给主哈。
对，也不要忘记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的、那这个要再三的强调哈，所以这个礼拜呢，要特别来背这句经文了。
对，那我们也在今天呢，如果您呢想到的话呢，记得今天我们祷告的任务呢，就是要为云南的这位呢王同同学祷告，那还有他的朋友杨女士，他们最近都到教会啊，那么求神呢帮助他们，拣选他们，使他们也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特别是为这个王同学祷告。因为讲到这个抑郁症，我们知道这是已经挺严重了，换句话说，他里头的焦虑应该是很大
很
大，
是，
对，所以也求神为他开路，并且帮助他学习，就是在这样的事情上他尝试来向神祷告，依靠神，那么我相信神会让他经历神是真实的神、
啊、
所以我们为这位王同学祷告，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心。